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4章，啊，第34章。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章的1节到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你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2块板，与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手里拿着2块石板。啊，我们来看这4节哈。第一节呢，说耶和华命令摩西，说你要为自己啊，为自己，为以色列人，为自己哈，这是说为自己，凿出2块石板，说如同起初的啊，起初的就是之前摔碎的。然后我将这话写在石板上啊。后边强调就是起初那块板子上的，就是你已经摔碎的，啊，在这里呢，上帝说得很清楚，照着起初再凿2块板啊，然后呢，摩西负责凿板，神父的什么写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神让摩西预备石板，其实就是让他预备自己，准备呢领受神所赐下的真理，啊，其实呢，你看新这个圣经当中哈。圣经总是说，啊，你看耶利米书31章说，末后呢，神要将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啊，并不是像之前呢，写在什么石板上。其实我们要注意哈，神让摩西预备石板，就是让摩西预备自己。神让他的仆人预备自己，神让教会预备自己，然后什么，神在我们里面写字。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然后我们看哈，这里上帝特意提到呢，之前摔碎的。我们在看上一章的时候哈，就是33章的时候，当摩西看到三十二章，当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呢，然后他在这个烈怒中啊摔碎了石板，我们知道这是实际上是他是所发的怒气是从神来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石板碎了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这个心坏。偏向邪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神让摩西预备石板，实际上也是让以色列人预备自己的心，然后要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重新的修复这已经损坏的信仰，啊，所以说石板摔碎，啊，然后呢，重新再刻一块石板，然后在上面写字。你看第二节哈，说到了早晨呀，注意这里哈，说你要预备好，注意这个词啊，上帝强调摩西你要预备好。并且呢，在很早的时候要上西乃山，啊，然后呢，说普尔摩西呢，你要侍立在那个山顶上，侍立就像仆人一样侍立站立在那里啊。所以说我们教会的领受哈，其实这里是什么含义呢？你要注意哈，这里你可以看作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在预备什么真理，就像一个牧师长，他要预备在。聚会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什么讲道、讲圣经，然后他有一个预备的过程。这个主的仆人呢，当他要去领受真理的时候，他要早早的来到教会，他要早早的呢，在圣山上做准备。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也首先强调呢，一个仆人在聚会之前必须早做准备，为第二天的这个传扬真理做准备。然后呢？不是势力的人面前，而是势力的主面前。所以说，每一个蒙召的仆人，当他预备站讲台的时候，当他预备去教训会众的时候，他必须提前预备好，因为他将要是什么，要站在神面前。你看第三节哈，这里更说的更清楚，说绝对禁止有任何人和你一同上去，并且说在整个的山不可以看见一个人，也不可以有什么，注意哈，牛和羊在那里吃草，有关于牛群、羊群，有关于放牧的信息啊。那牛群羊群呢？不可以，不但不可以上山，在山的对面吃草都不可以，他都不可以看见。也要说，今天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仆人，一个牧师，当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预备主日或聚会的时候所讲论的真理的时候，圣经提的原则是什么？为了确保你的真理是纯正的，是从神来的，首先你这个全程你不要受到干扰。啊， 这时候水也不可能一同上去，遍山不可有人，在山的对面也不可有牛群羊群吃草，是什么意思？要求整个预备的过程呢，预备接受真理的过程，就像一个牧师他自己是块石板啊，他的心是块石板，预备神通上面写字的过程呢，就说你这个过程必须是彻底的什么分别为圣，不但和外邦人分开，也不要受教会里的人影响，整个过程呢不需要任何人参与啊，甚至连会众也不用参与，也就是说牧师讲到不需要考虑会众的意见，在山的对面不可有牛群羊群吃草。如果一个仆人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他总是参考这个，参考参考那个，他就容易被带节奏啊。我吃过这种亏，以前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刚开始，我有的人跟我聊天，有的人给我发信息，然后呢就跟他聊，这些人嘛表面上说，哎呀牧师我也听到，我这是跟你交通真理的，哎，然后他你会发现啊，他不但所谓的跟你交通真理，然后他也会把他的家里的什么事儿，他家的婆婆，他孩子上学，他的事情都给你捅了过来。最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吧，讲到时候会有的时候会说，哎，你看那个有个姊妹说什么啊，有个人说什么，这些东西就被掺进来了。所以说魔鬼经常借着这种事情来打扰，不外邦人打扰不着你的吧，就是教会的人打扰，尤其是些娘们儿啊。我发现有的娘们儿特别喜欢跟牧师聊，聊着聊着就把牧师带偏了，啊，有的时候呢还会编造一些故事啊，让牧师给他伸冤。所以说这个讲台上这个讲道就被怎么样，就被影响。另外一方面，在今天一个仆人预备讲章的时候，也不要受任何的这个宗派神学的影响，也不要去受一些释经书的影响，尤其呢别去追随那些有名望的那些名目啊，因为很多时候名目是有问题的啊，尤其是名气越大啊，情怀越大的时候，这问题就越大。所以说弟兄们，你看摩西上圣山，我后边还会给你讲，后边经文告诉我们，不单是没有人，而且摩西禁食了40昼夜啊。无论是外边的影响还是自己里边的影响都去掉。所以说你看这个领受真理哈，这个预备讲道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隔绝的过程啊，里边不能受任何人的影响，不能受任何人的拖累，为了确保什么？为了确保你领受的道理是纯正的。所以说你看啊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正从神来的讲道和从神来的领受？就是一个仆人他从圣山上从神的这个圣山神的教会领受真理的时候，第一呢，他不是靠自己去杜撰去编出来，然后他也不是去参考一些释经书，更不是靠自己的在世界在埃及的经验，也不是靠一些什么神学要义啊，什么什么五要义，什么这要义那要义的去写讲章。真正的从圣山上领受，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白板，两块没有字的白板，然后呢放到上帝面前，让上帝在上面写上字。所以说这个板越白，这个真理越纯。今天很多人啊，他是什么板哈，他上面已经写满字了，他想让上帝再写两个字，我跟你说是不可能的，上帝不接这个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对于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教会要想蒙恩，首先这个教会的牧师要在上帝面前蒙恩。这个牧师蒙恩的前提是什么呢？他的侍奉是分别为圣的，是干净的啊。所以说一个仆人所传的呢，必须是什么？神啊在他里边亲自用石头写上的，而且写上之后不用改，你明白吗？一篇讲道如果从神来的，这个是个白板，写完之后也不用改，不用哪天发现里边全错了推倒重来。所以说一方面你看这个事情啊，摩西就是一个器皿，就是一个板啊，就像今天的仆人一样，人呢要把自己清理干净，把跟外界的这种联系，把跟外界的这种影响都清理干净，然后呢单纯的从上帝的领受真理啊。有人说啊，你太极端了，你躲在深山老林里，哼，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般说这种蠢话的人就是说没有圣灵的恩赐，充满了人的道理，所以说你要他关到圣山，不跟人来往去写东西，他写不出来。 他只能到社会上去找一下情怀，然后拼凑拼凑，这吵吵那吵吵，最后拼出一篇奖章来。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啊。所以说一个仆人的侍奉呢，他应该是单独面向神的，而且是纯净而干净的。他必须早早的为聚会预备讲道的内容，而且确保这个讲道内容是不受人干扰的，没有被人带过节奏的。否则的话呢，这个牧师偏了，然后整个教会也偏了。所以说我非常感恩，当我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呢，我就把那些与我们教会不相干的，或者是在属灵上拖累我们的，或者说在属灵上干扰到我们的那些不认罪不悔改的，然后天天说瞎话那些，我都把他踢出去了。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在属灵上不受任何的影响，这样讲出来的道才有可能才是一个讲道纯正的一个前提。所以说我们呢，实际上我们教会的领袖就把这一段看成这样。实际上不光是这个牧师，会众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也要把这些外头东西清理干净。他不能满脑子里边想着，哎，我今天还得干点啥，我还得弄点啥，啊，我的田怎么样，我的东西怎么样，我的房子怎么样，啊，或者说我的装修怎么样。然后想着想着，你会发现一块写满了字的这个板子就拿上来了，然后上帝一看，没法往上写了，这上面已经写满了。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分别为圣，无论是作为一个牧师还是仆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牧师呢，他所要做的更多，因为除了主日的时间，他其他时间都是在预备。会众呢，就来聚会的时候，你来之前要把自己清理干净，因为会众清理干净之后，他要到社会上去，他那个有六日的时间去做工啊。所以说这个经文真的是很奇妙的啊，一个仆人，一个教会，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心里所想到的、所领受的，是神他亲自写上去，是干干净净又纯正的，这样我们在信仰上才能继续往前走。看这里，不要回头。第四节，然后说他呢就凿出了两块石板，如同起初的一样，啊，起初怎么凿的，现在就怎么凿。然后摩西在清晨很早时候起来上西奈山，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手里拿着两块石板。然后摩西呢，这个神的仆人呢，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在大清早，在很早的时候就早早的准备好了。先前怎么预备，幕后也怎么预备。一个仆人他一生之久都要不断的将自己当成一个白板呈现在上帝面前。一个会众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首先要把自己擦干净啊，然后呢预备等候神的指头呢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字儿。这些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神所说的，你要照着这样去预备好啊。我们看五到九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第五节说哈，在摩西预备好了之后，在这两块白板摆上之后，然后说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了。注意这里哈，他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注意哈，他和摩西一同站，然后用耶和华的名宣告。33章21节说，预备那个地方有磐石，然后摩西站的地方，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呢，就和摩西一同站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作什么，也可以说是圣灵降临。圣灵呢，在这个仆人预备干净之后，然后圣灵临到这个仆人。然后我们来看，当神临到一个人，当圣灵要充满一个人，神要把什么样的信息赐给这个人？用耶和华的名宣告。注意哈，上来宣告什么？圣灵充满。有没有说上来啊，我要行出来活出来啊，我们今天 我要圣人看到我们的公义，啊，啊，我要在世界上荣耀神。然后埃及都能办成，绝对没有，那个都是邪灵，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说，弟兄姊妹，任何的教义、任何的头衔，都不能成为教会头上的标志性的建筑。上帝看的，就是说，当这个教会在世界上，它应该给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它唯独高举耶稣的名，并不侍奉任何的假神、伟人和偶像，以及任何人的情欲。很多假基督徒吧，总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就告诉外邦人，我们很好，我们很上帝很祝福，我们有钱啊，我们也很聪明。所以很多外邦人他对基督的这个信仰是错误的，他觉得基督徒好说话，基督徒脾气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如果出了问题，那这个教会就是假教会。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当神降临临到摩西的时候，在写这个石板之前，上帝首先用耶和华的名，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所以说弟兄们，除了耶稣我们不高举任何人，除了耶稣我们不侍奉任何宗派，任何的所谓的属灵伟人，任何的世上的伟人，通通不是我们所侍奉的。除了耶稣，没有神。我们要谨慎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领受真理的开端。如果没有这句话，神就没降临。这个与神同工的过程，这个神赐下话语的过程，必须是以神的名为最高。否则的话，之后的领受全部不出于神。啊，第六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了，然后宣告了，宣告的内容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要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长久的忍耐怒气，并有极多的，注意哈，极多的慈爱和真理，原文是慈爱和真理。你要注意哈，很多人上来就啊，上帝就是爱啊，确实这里也谈到上帝有爱有怜悯，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谈到慈爱怜悯的时候，前面宣告了两次什么？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我是的意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上帝宣告了两次，宣告耶和华名，让人知道，只有他才是道路，只有他才是对的，除了他之外，没有人是对的。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宗派、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意识形态，在上帝面前通通是错的，只有什么呢？只有主耶和华，啊，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所侍奉、我们教会所宣扬的中心是耶稣，就是这位在全宇宙唯一正确，啊！你若想正确的，你就得站在他里面。所以说，这里就相当于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宣告什么？他是有怜悯和有恩典、有慈爱和真理的神。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恩典和真理都是什么？从耶稣基督来的。你会发现，摩西在之前求神饶恕以色列人，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恶，上帝表示了他的愤怒，因为在律法之下这些罪恶都是要死的，但是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恩典。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首先在神面前蒙了恩典，因为你看33章22到23节啊，上帝说你不能见到我的面。但是我们看到，当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当耶和华站在他面前宣告的时候，摩西在神面前蒙恩，然后存活下来了。你看到没有？摩西说：“我要见到你的荣耀，我要见到你的面。”神都允许他了。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首先告诉我们，教会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什么赦罪的真理。那这永远是教会的中心，也是教会侍奉的中心。而且呢，后边提到耶和华他的长久的忍耐，啊，提到他的怜悯。往上看一下，有丰盛的、极多的慈爱，原文是和真理，慈爱和真理。也要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进神的国的前提是什么？是神他愿意怜悯我们，是在律法之外呢，他愿意赐恩典给我们，他愿意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然后我们今天才有得救的可能。所以说在这里告诉上帝告诉我们哈，我们的这位神哈，无论是对以色列人还对于我们，神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故意找茬的啊，像世界上很多凶恶的掌权者和主人，他虐待下属，他疯狂的去压制人，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讲道理的，是不随便发怒的神。而且哈，他给我们的命令，给以色列人的命令，给我们的命令都不是难遵守的，因为摩西说过，这些命令不是说非得上天上才能做的，或者说下到海底下才能做的，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心里边。不让人拜金牛犊，这不是什么很难的命令。尤其是三番五次看到神迹，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能，还拜金牛犊，那简直就是畜类。就像今天很多人在教会，他跟教会同在的，他看到很多神迹，他也蒙了很多恩典，但他仍然选择背叛教会，去害教会。那么不是说上帝有问题，那是他自己有问题啊。最近老多畜生控告我们说啊，你们信的太极端了，你们这不让干那不让干，那你们都这样，你们走不到头。知道这畜生为什么说这话呢？他说的不能做的这些事情和教会对他的要求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不是难遵守的啊，不是难遵守的。为了自己的情欲啊，为了贪财，为了淫乱，为了些游戏，为了些书籍，最后背叛教会，甚至离开主，这个真是愚蠢至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神他是讲道理的，他不是故意给你找茬，他实在是非常愤怒的，他才会说出三十二章和三十三章的，他要把以色列灭掉，然后不跟他们上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应该体谅主的心，因为他对我们要求的真的不多，他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多，真的不难，只不过很多时候是人里边的私欲夸大了啊，所谓的夸大了这些事情的难度。第七节啊，说为千万人呢保留的慈爱，注意后边说背负了人的什么不义、背叛和罪孽。注意哈，这里讲到神曾经拯救赦免了千万人，他赦免饶恕过那些不义的、背叛的和有罪的，这就是从前的我们。但是后边注意哈，但绝不免除那些不该免除的。听好了没有哈，神是赦免的，愿意饶恕没错，但是不该免除、不该赦免的他也不赦免。他对于那些故意作恶的哈，他要追讨他祖先、他父亲的罪孽，然后在他儿子身上，在他儿子的儿子身上，到第三代还有第四代。圣经当中四代呢，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我们看到哈，在列王记当中呢，北国的那个耶户，他后来呢不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然后呢他不肯除掉金牛犊，最后他的国只能做四代啊，四代之后就没了。而且呢，对于那些 故意作恶的，故意悖逆的，神不但要惩罚他，也惩罚他的家。自负记得直到三四代。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不单跟教会当中那些不愿悔改的人分开，我们也跟我们家人当中那些假基督徒分开。为什么？我们不愿因为他的犯罪而受咒诅。这些又淫乱，手上又沾满人血的人，又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干嘛要和他一块死呢？你想不和他一块受咒诅，你就和他分开啊，免得一块灭亡。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七节，第七节上帝说的很清楚。第一呢，他愿意饶恕，他也饶恕过很多人，他也拯救过很多人，但是他拒绝饶恕那些故意作恶的，那些狗改不了吃屎的人，那些听了真理，听了从神来的劝诫，然后仍然硬着镜像拒绝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的这种人，上帝不但要惩罚他，不赦免他，而且要加倍的惩罚临到他和他的全家，追讨他的罪孽，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公义的。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人，这种故意抵挡真理、亵渎基督、侮辱教会的人，无论他是外邦人还是所谓的假基督徒，还是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就假的，我们都要离开他，免得你跟他走太近你也受咒诅啊。然后呢，兄弟们，这个第七节上帝在这里提到之后，其实他是重点在点以色列人之前犯的那个什么拜金牛犊的罪恶。出埃及记二十章说得很清楚，不可为自己做雕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是你的，有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的罪，自负祭子直到三四代。这里很明显是在谈金牛犊这个事情啊。第八节，然后摩西啊急速的趴在地上，然后跪拜。我们看到哈，摩西是一个在属灵上非常敏感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前面几章当中不停的求神赦免，实际上在前面几章当中神不愿意赦免，然后直到机会突然来临的时候，他赶快跪下来，他知道机会来了，他知道为以色列人得救寻求赦免的机会来了，所以说他抓住了机会马上跪下来。第九节，然后他说，如果我在你面前已经找到恩典，我的主啊，请来到我们中间的吧，我们的主。你看到没有哈，一个人极其的谦卑，祈求上帝怜悯，祈求上帝回到他们中间。在之前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说，我不给你们上去，你们自己上去吧。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摩西呢，他不单是一个敬畏神的仆人，而且摩西也是一个诚实的仆人。就是一个仆人呢，他不但要敬畏神，而且他要知道自己教会其实里边有很多问题。我们看到摩西哈，他没有为这个教会里的罪孽洗地，他没有说，哎呀，你说的这些不重要，不就是干个直销，在教会赚个钱吗？他没有。他总是强调，主啊，求你饶恕，我知道这是大罪，我知道这确实是应着镜像，求你饶恕。就说摩西这个仆人呢，他非常敏锐，他感受到因为教会的罪孽神要离开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边有致死的罪，有贩卖牛羊羔的罪，有这种金牛犊的罪，所以说他知道这个教会一定会遭受神的愤怒，离开神与不与他同在。你看摩西在这里就祈求神，求神回来啊！之前神说过，我走了，我不跟你们同在了。然后神说，那个摩西说，主啊，你回来吧，主啊，你坐在我中间吧。你看后边，他说这实在是应着镜像的名，但是求你赦免我们的族不义和我们的罪孽，并且把我们当做产业，你的产业。你看全程这个祷告哈。他有没有说天父上帝就是爱，所以主啊你必须赦免我们？没有。他主啊，我们犯的是大罪， 我们这些人是应着景象的，但是求你赦免我们。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明白真理认识神的仆人，他绝对不会为自己和自己教会的罪孽去洗涤，对于罪恶不需要洗涤，只出来悔改就行。摩西在金牛犊试验之后呢，他一直苦苦的为以色列人哀求，但是他在求上帝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否认以色列人是应着镜像的，他也从来没有说 这些罪不大。你看他之前在二三十二章反复说，你们犯了大罪，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一个牧养教会的仆人，如果连这点诚实也没有，天天粉饰教会，哎，我们教会有爱心，哎，我们教会彼此相爱，哎，你说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那么这些会众根本不会意识到有多么严重，这些教会的人也不会认罪，更不要提得到赦免啊。让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一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我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你要谨守。我要在你面前撵出亚玛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我看十节和十一节哈，我们大家注意哈，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看这个三十四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七节哈，从这里开始啊，你看到没有？从三十四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些经文才是什么？才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话。你看到二十七节说什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在这里说他有立约，然后说这些话是立约的话，也就是说第十节到二十七节是石板上的内容啊。二十八节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话就是十条诫，原文是十句话，写在这石板上，原文是十句话。也要说这个跟很多人所说的这个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些是不一样的，这里没有说十诫，只说十句话。而且我后面跟你讲，其实这些你看中文它不止十句话，但是它的原文指的是十个部分啊。那大家注意哈，三四章第十到二十七节这里面分为十个部分，然后刻在石板上啊。然后呢，你看三十四章第十节，首先呢，神宣告他要为我们做什么，他要向我们立约，他要在我们中间为以色列人赶出那些，他要为以色列人行奇妙的事情啊。今天来说，神在教会里为教会行奇妙的事情。十一节则强调什么？教会的这个神他给我们立约，他做他的事情，然后教会要干什么？要遵守什么？你看到没有啊？往上看一下，我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看到没有哈？前面说上帝他要为我们做什么，这里说我们要持守什么样的信仰，两部分啊。往上，点一下这个，对，好，沿着开始。十一节啊，神说看啊，我们来看，说看呢，我要立约。之前呢，十九章开始呢，神就与以色列人立约，后来立约的石板摔碎了，因为以色列人背约，为自己做了金牛犊，然后摩西重新刻石板，重新就是说那个凿出石板，神重新呢在石板上与以色列人立约。这里是一个重新立约。后边说，我一定会在所有的这个民面前行什么？行奇妙的事情，就是那在全地在万民当中未曾被，注意哈，未曾被创造过的。神说哈，我们直接到今天的这个应用。神说啊，他一定会在那些属于他的教会啊，他与之立约的真正的教会当中行什么？行奇妙的事。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教会必然有真正的神迹。我再给你讲清楚啊， 这个神迹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为了证明神借着他仆人所传的这道是真的。这个神迹不是某些畜生所说的，哎，我信了主之后，哎呀，我，哎呀，我越钱越挣越多了。我信了主之后，哎，我这那的，我孩子考分又考上了，我这就三次教会和圣母神那种，那都不是。教会的神迹是什么？是奇妙的神迹。如果一间教会是真的教会，他一定会经历过这些奇妙的神迹。啊，是关于见证真理治理教会的神迹。而且呢，神说这些神迹啊，是在全地在万民当中从来没有被什么被创造过的。注意这个词，这个词用的是创造天地的创造，也就是说教会当中的神迹它绝非那些埃及术士行的那些神迹，也绝不是那些什么成功神学那些异教那些法师的异能，它就如同神在埃及行的一些神迹，那术士模仿不了，还有神在红海分开海，使以色列人走干地，就这样的神迹是什么呢？是在万民当中没有被创造过的，也没法模仿。只有当一间教会确实是属于神的教会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神迹。然后说万民哈就要看见，就是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的作为，而且即使不信的人他也能看懂。当我们教会的姊妹呢跟他周围的这外邦人分享我们教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行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很奇妙啊，并不是像那些畜生三的教会说，哎，我们有钱了，哎，我们得到属世界的祝福，说到有钱，哎，有这就求那些属世界的祝福，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一些属灵的祝福。说不但教会里的人会看到，在我们四围的与我们有关系的外邦人，他即便不信，他也能够清楚的明白，这是他们的神所行的神迹。啊，我看创世记二十六章哈，非是王亚比米勒呢，在他逼迫完以撒之后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以撒，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你是蒙耶和华祝福的。”一个真正的教会，他在世界上是能让人感觉到明显的有神的同在。啊，说因为那些事是使人惧怕的事，就是我向你们所行的。我们接下来看哈，说那些事是使人惧怕的事，就是原文是我与你们所行的。这里有一个就是说与神同工的意思，确实是神行的，但有的时候呢也通过以色列人。这些事主要讲什么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主要是讲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给他们能力，让他们消灭了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在神的同在之下，在旷野灭绝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仇敌，就这两个亚摩利王。所以说在约瑟亚第二章的时候，拉合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情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的是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说这些神迹呢，是在地上万国当中从未行过的。外邦人看到一间神为一间教会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恐惧和敬畏。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世界上很多的教会因为与世界行淫，因为拜偶像，因为里面充满了贩卖牛羊羔子做生意的人，所以说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当中羞辱。你看今天很多的教会哈，他不行真理，他反而整天喊着什么，哎，向外邦人有好行为，在外邦人面前行出公义，就表演自己的公义，表演自己的好行为。但是他们所行的这些其实没有神的同在，因为外邦人看到这些事，这事情他会说，哎，这是一群傻子，要么就送人头了，要么就在假冒伪善，在表演，不就证明你比我们公义，你比我们好吗？外邦人不会因为这些人对神产生敬畏。那时候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看有一些那种教会，在街头给人发口罩， 就整那小孩，很小的小孩，冒着那病毒传染的危险，在街头发口罩，发那口罩，然后给人家福音单张。那时候口罩贵啊，那外面一看，哎呦，免费发口罩了，然后赶紧开始领，啊，其实呢，他们接过这些人的口罩，他会不会对上帝产生敬畏呢？他不会的，他会说一句，幸好有个傻子，这口罩能给我免费用啊，省得我去花钱。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尤其从西方这种比较左的，啊。传过来的，热衷于在外国人面前行出来，热衷于做慈善，生怕外国人不知道这里有免费撒币的。事实上，这些行为虽然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做的，但是没有上帝的同在。包括今天那些什么非暴力不合作上街抗议，然后最后打成那个样子。还有什么参加什么政治选举啊？想着把一个基督徒推上政治权力，让信耶稣的在世界上能好过一些，这些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很简单，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神同在的事情一定会赢，你要知道，没有神同在的事情，他赢不了。啊，我们今天要求神界，求的是神让我们在所有人面前显出他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而不是说觉得我们是傻子，可以在我们这儿占便宜，可以欺骗我。但是今天很多假师傅，好像那什么三字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他光忙着去谄媚外邦人啊，还有什么所谓赚钱荣耀神的，在世界上荣耀神的，通通都是畜生。因为这些假冒为善的表演，就像耶稣所说的，他故意做给人看，他是来自这些是来自于异教和魔鬼的，说的难听的比外邦人都要假，外邦人就够假的了，这些假基督徒比外邦人还假。你要注意，当一个教会神真的与他同在的时候，神在他们中间行的神迹是奇妙的，是在万民当中从来没有被创造过、不可复制的神迹。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些。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在世上行神迹，是要让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外邦人对神、对这些教会产生畏惧。但那些假师傅哈，他向外邦人谄媚，所以外邦人也看不起他们。没有神同在的这些行为，无论是慈善还是抗争还是情怀，就像耶稣所说的，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耶稣说得很清楚，教会的侍奉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但是人不常有主。而且呢，做慈善、做善事、行公益，不可故意行在人面前，让人看见，乃是要什么，在暗中行，让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一个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你要看神在外邦人面前为他们做过什么。与他们相关的外邦人是尊重真言教会、惧怕真言教会，还是想踩真言教会，你就可以看到神有没有与这个教会同在。啊，还有那些虚假的祷告会都是神不许可。十二节，你要谨慎，注意这个词啊，你要谨慎。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看哪，我在你面前赶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和比利洗人、西贝人、耶布斯人。我看出来，今天二十三章说的很清楚，这些呢，最后确实是以色列人拿刀兵把他赶出去，但实际上是什么？是神差遣使者赶出去。这十二节呢说的很清楚，你们要谨慎，要谨守遵守命令，然后呢，你守住这信仰的底线，神就会把这些影响你的、祸害你的都给你赶出去。啊， 从十二节开始，当提到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时候，上帝的话语特别提到，你们要谨慎，要小心翼翼的遵守。这石板上这十句话，每句都不可以当做儿戏。这里的每一句，我就直接告诉你，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和世界上的人相处的底线。啊，也是和我们和其他教会、和世界上的人、和那些外邦人相处的底线。神始终强调，从你们中间赶出迦南人。为什么？因为这些迦南人他是行淫乱的，他是拜偶像的，他是贪财贪色的，他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他会混乱我们属灵的看见，让我们去被他引诱去拜偶像行邪淫。我过去见过很多人，我为什么不再和他联系呢？我发现这些人既贪财又好色，每次来真理聊不了两句就说，哎牧师我有什么项目，哎牧师我这个事情怎么做，你做生意你还问我。他既想听到，还想从这里得属世界的祝福，而且他不肯放弃自己的淫乱。所以说这些人为什么被赶出来，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信仰有影响。实际上今天这里所写的迦南人，你不要把它完全看成是一些外邦人。在今天很多的假教会、假牧师，还有一些所谓的假基督徒、假冒为善的、生命神学律法主义的，还有那些追求有名望之人的，他们都能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圣灵始终强调，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当他要影响到我们的信仰，要让我们属灵的眼睛瞎掉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出他去，无论他是外邦人还是所谓的基督徒，甚至是我们的有亲戚关系的人，这些淫乱的、贪财的、不肯悔改的，我们要跟他分开，免得他成为我们的网络。当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最后的时候，当神谈到末日的时候，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什么迦南人。啊，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只有洗净自己衣服的、真正认罪悔改的，才能够到生命树那里进圣城。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言和编造虚谎的，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说神从圣经当中自始至终一直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在永生当中，没有外邦人和假基督徒的份儿。这些影响我们信仰的、把我们陷到罪里的，我们要不停的赶出，不停的和他分开，哪怕人数稀少，哪怕没有多少人跟随，我们在信仰上要确保自己的属灵不受影响。所以说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要求我们跟外邦人打成一片，跟这些假基督徒打成一片，反而在他的教，反而对他的子民强调，你要不断的分别为圣，不断的分开，然后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赶出那些假的、作恶的、不肯悔改的基督徒。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以色列，最多的时候有数万人跟随，虽然彼此践踏，但耶稣讲完圣餐的真理，人越来越少，最后十二个人里边还背叛了一个。耶稣说，你们要走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让我们去追求人数，去追求奉献，去追求名望。圣经让我们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在信仰上分别为圣，我们不要与那些外邦人当中作恶淫乱的，还有那些基督徒里面不悔改的，和他们混杂。啊，十二节到十四节，你要谨慎，不可与所去之地的那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注意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说你要谨慎，仍然强调什么？我们要小心，恐怕你跟这些人立约，看到没有哈？就是恐怕你和他走得太近，你跟他成亲戚了，成哥俩了，啊，你跟他称兄道弟了， 这些人什么？就住在那地的，就你要到他上面的，恐怕他们呀成为你们当中的网罗，就是陷阱的意思。为什么不能与他们立约呢？出埃及记二十三章说的很清楚，与他们立约就是与他们的神立约。今天基督徒教会，基督徒不要与这个世界这些拜偶像的淫乱的与他立约，我们不遵守他们这些东西啊，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要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整个这些律法和条例反复在强调，你要谨慎，你要小心，恐怕遭遇什么事情。这里呢再次强调，教会只能和谁立约，和神立约，但绝对不可以和那些属世界的、属魔鬼的人去立约，去亲近，让他们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如果不谨慎，不跟这些啊带着强烈的这种罪恶又不悔改又贪财好色又淫乱的人分开，这些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信仰上的陷阱，把整个教会陷到罪里。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在教会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外邦人，包括有一些假基督徒都曾经试图接触我们，他并不是普通的，就是说在世界上你那种没法避免的那种，就是说你那里上班，或者说你之间这种生意金钱上的来往，这种有必要的来往，他不是。他有的他在你这儿花点钱吧，他还想让你认同他那些淫乱的事情，让你去为他的事情去站地站台去背书啊。我是见过有的人淫乱啊，甚至做小三，甚至去搞一些不该搞的东西，他还想让牧师替他站台。那淫乱不悔改的人连天国都进不去，还想做牧师，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这些事情魔鬼用这些人试图将这些邪恶的东西带到我们教会，要把我们和我们孩子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他分开。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些年数当中呢，我就发现有些人真的在我们中间成了我们的网络，但是当我们按照真理和他们分开，把他们踢出去之后，我们在信仰一下子清楚了。在之前我们教会是很累的，然后有时候在信仰上被这些人拖累，但是分开之后我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祝福。那些能把那些不悔改还想把我们陷到他们的罪里的，我们就和他彻底分开。无论是外邦人当中的那些坏人，还是基督教里面那些假基督徒，我们不和他来往啊。十三节呢，你会发现他在重申之前的命令，像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啊，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十三节呢是这么说的，说不单不能和他打成一片，恰恰相反，你们必须将他们的祭坛拆毁，将他们的柱像折断，把他的亚舍拉砍下来。啊，好了哈，他们的祭坛是什么？献祭给魔鬼的，而且这种祭坛往往是献婴孩的。啊，在今天呢，我们教会不接受这个时代的那些极左的思想，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白左思想、多元包容这些东西，我们通通不接受。我们也不让孩子受这些洗脑，也不把孩子献祭给这些魔鬼。你注意他们的柱像哈。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种国家，尤其是这种极左的国家当中，它的一些标志性建筑都有个大柱子，你仔细去看一个柱像，这些柱像往往代表这些极左的人他信仰当中那些敌基督的属魔鬼的意识形态，什么共产主义、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黑命贵啊，这些东西通通不能出现在我们中间，而且要把他的什么注意哈，他的亚舍拉砍下来。亚舍拉在巴利，在这个迦南宗教里边是巴利的妻子。亚舍拉所象征的，在今天来说就是自由主义、女权、多元包容、种族平权，那些极左的那些思潮，这些东西通通不能来到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些非常左的一些对圣经的解释，其实 就是亚沙拉，就是柱像。因为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多元包容、种族平权、女权，但这个时代都是与圣经背道而行，而且这个时代他逼着教会认同这些东西。啊，十四节，不可向别的神敬拜，因为耶和华他的名字是嫉妒，他是有嫉妒的神。注意这个词，嫉妒的，有嫉妒。我们呢，既不能拜世界上的属灵伟人，啊，什么烈士、属灵伟人，我们也不能拜啊，世界上伟，也不能拜教会里边所谓的什么属灵伟人，啊，什么伟大的谁谁谁谁谁，啊，什么什么某属灵伟人，包括一些所谓的有名望的名目，这些都不是我们敬拜崇拜的对象。因为耶和华是什么？嫉妒的神，啊，他是有嫉妒的。他的名字就是嫉妒，这说他，说他的名字是嫉妒，他是有嫉妒的，啊，这个嫉妒这个词啊，荷尔本翻译成忌邪，他在圣经当中只用在神身上，指的是什么？因为对偶像的奸淫，导致这个丈夫，神如同丈夫一样去嫉妒。所以说，弟兄们，我们的神啊，并不是多元包容的神，他痛恨偶像的奸淫。所以说，即使到了新约啊，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也说。吩咐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这死的牲畜和血，境界偶像的污和血，并这死的牲畜奸淫，这几样永远不会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是就是说在旧约呢，耶和华是教会的丈夫，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的丈夫。在今天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一个妻子行淫，丈夫是有愤怒的。啊，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的，他老婆出去去找别的男人，这个男的肯定会非常愤怒啊，除非是那种不正常的。所以说，我们要体会、理解、尊重上帝的这种嫉妒，并且不要触犯他的这种嫉妒。而且呢，在这里说这个拜偶像的问题。其实今天没有几个人会直接拜偶像。今天的拜偶像呢，很多时候就是拜属灵伟人，拜这个什么伟大领袖、伟人、烈士，啊，还有什么拜什么教会里属灵伟人名目。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圣经说的哈，贪心就是什么拜偶像。耶稣说，贪财就是侍奉什么马门假神。所以说今天呢，可能这种有形的偶像人不去拜，但这些无形的偶像，同样。充斥在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所以说我们要远避这些偶像啊，不要说那些明的偶像，那更不能去拜，这些看不到的偶像更也不能去拜啊。所以说今天如果一个教会牧师允许会众带着会众到世界上去追求金钱啊成功，那么他等于是在触犯上帝的这种忌邪的心。好，往下看，往下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的时候，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来看。十五节说得很清楚，唯恐恐怕你跟那地的居民什么立约，恐怕你和他们打成一片，恐怕你走得太近，你就会跟随他们的假神怎么行淫，向他们的假神献祭啊，他一喊你，你就可以吃他们的祭物啊，这说得非常形象。这里呢仍然强调你不可以和他立约啊，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到外邦人当中行出来活出来，神反而是强调我们别给这些属魔鬼的打成一片，也别跟基督徒里面那些假基督徒打成一片，和他分开。啊，因为偶像跟淫乱是掺在一起，而且呢，接下来就是吃偶像的祭物，在他的罪当中吃喝。啊，新约圣经里说的很清楚，那几样不能少啊，祭奠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所以说教会基督徒呢不可在这些异教的献祭和异教的魔鬼意识形态当中有份，也不能允许这些什么这些异教的思潮进入教会和我们孩子中间。所以说经常有人会勾引我们去参加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拒绝啊，要拒绝。十五节，如果呢与这人立约呢，就会吃偶像的祭物，然后呢会把你会让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他们的女儿行了淫乱，跟随他们的神行了淫乱，然后你的儿子呢也跟随他们的神行了淫乱。这里说的很清楚啊，跟随他们的神行淫乱，然后你的儿子也跟随他们神行淫乱。创世纪第六章呢，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然后呢就混合出了啊那种基督教信仰和异教思想掺杂的伟人。今天像什么共产主义、多元包容啊、白左啊、什么黑名贵啊，这些就是说极左的这些思想，它很多时候就是混合圣经当中的一部分经文，然后掺杂世界的道理，就混杂出来的这种意识形态啊。像共产主义吧，你去看他跟圣经使徒行传当中那个什么凡物公用啊，模仿那个。然后呢像什么多元包容，他就利用什么，他就说啊，耶稣就是爱，上他拿出圣经当中关于爱和怜悯的经文就掺起来。所以说这种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思想混合出来的伟人呢，最后你看在洪水那个时代呢，把整个世界陷到罪里，导致世界上罪恶非常大，最后呢导致神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而且你看哈，在创世纪那人的就是说那个赛特家族啊，还有那该隐家族，这两个家族的家谱，你会发现在神的儿子当中呢都说啊，这个人生了谁，然后啊又活了几百年，且生儿养女，那生儿养那些女都上哪里去呢？最后进方舟的只有几个人，只有八个人。也就说那些与人的女儿通婚的那些神的儿子们最终都从救恩上失落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圣经当中呢，其实你看在圣经当中哈，母亲和妻子对一个以色列的这个男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敬虔的以色列王要么就是他母亲把他教大影响他在真理上，要么就是什么呢，他母亲还给他娶了一个属灵的妻子。但是你看像那些恶王，比如说亚哈娶了什么耶洗别，最后把整个以色列陷到罪。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和这人立约。而且呢在今天哈，这个迦南人哈，圣经当中有很多外邦人，有埃及人，有迦南人，有亚摩利人。这个迦南人他相当于什么人呢，就像跟着前书五章九到十三节所说的啊，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话不是指这世界上一切行一概行淫乱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成为离开世界方可，但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成为弟兄是淫乱的，是贪财 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你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最终还要把他们赶出去。也就是说迦南人哈，他在圣经当中对以色列人在属灵上是有影响的，在今天来说呢不一定是外邦人，那些假基督徒那什么三字灵派绿巴主义圣母神学，还有那些什么改革宗啊，那些改革宗的，很多时候他们这些信仰不纯正的人，他们会对我们的属灵造成影响。所以说这些年我从不和他们来往，我一直在和这些人分开。如果不是这些年一直靠着神的话语在这些事上谨慎和这些分开，那我们的讲道侍奉，我们的教会也不会到今天啊。其实呢这些年呢，我们从这个和人不断分开当中真的是得到了属灵的好处啊。很多人不理解，好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实际姐说这个铸造出来的偶像你不可以为自己去制作啊，这里呢就在重申出来几节二十章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而且呢尤其是指金牛犊，尤其是指金牛犊，在今天呢指的就是贪心拜偶像，侍奉马门，侍奉钱财。你会发现，你们会发现哈，这里的这些很多的命令都是之前提过的，都是在重申啊。 耶稣说法利赛人是贪财的，然后法利赛人嘲笑耶稣，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啊，自以为意，但你们的邪恶的心神是知道的，你们所看重的所看为尊贵的这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说谈到拜偶像的时候啊，今天更多的应用层面就是说基督徒不要贪财，不要脑子里边光想着钱或侍奉金钱，有余时就当知足，免得陷到罪里。十八节，你们要守除教诫，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月内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这个呢就是重新强调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啊。我们之前讲过关于除酵节的经文啊，七日吃无酵饼，七日不可有酵啊，其实这是个完全数字，指的是一生一世呢要守这个无酵节。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呢也再次强调这个无酵节，不可有酵。我们今天再重新说一下，重申一下这个酵啊，除酵就是在我们信仰，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一生之久的把它完全的不断的彻底的除掉啊。这个除酵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亚比月，就是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就是我们来到教会那天就要开始除酵。这个除酵的事工呢，它贯穿我们教会生活的始终，从我们信主归向教会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这一生之久我们不断的把这有酵之物除出去。而且之前我们讲的很清楚，这个除酵在教会的应用是什么？除掉那些假冒伪善的教训，文士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啊。就说我们今天呢要防备，要除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那些什么活出来行出来的啊，那些假的和他分开。耶稣在马太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呢，几万人聚会听到的时候，耶稣开始就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假冒伪善。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教导我们要防备那些假冒伪善的教，什么行出来好事，过去这种畜生我们见过很多啊。所以说那些假冒伪善的不诚实的用诡诈带我们的人，无论他是外邦人还是所谓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彻底远离他。尤其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假冒伪善耍诡诈的，在弟兄姊妹当中不诚实的，我们和他彻底分开。你不诚实，你这种畜生，我们不和你来往啊。耶稣说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除了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呢，撒都该人、西律党人的教也要防备，因为圣经当中没有一个记载着西律党是得救的，没有提到一个，因为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他是本质上是不信的，就像之前见过的国宝一样，他也研究宗教，也研究基督教，但他不信，他信什么呢？他只信一种宗教，叫顺服掌权者，所有掌权者都从神来的啊，他作恶你也要顺服。这种西律党人的教，像今天来说有很多人嘛，他除了信基督他还爱党爱国，他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多元包圆，他投身这个黑名贵运动。我听说过，我听了有的人说那三子女基督徒，他说他信耶稣他也信共产主义，很多西方所谓的基督徒信耶稣也信多元包容，也相信种族平权，也支持女权，也支持同性恋，也支持黑名贵。这样人无法得救，这种人没法得救。所以说假冒伪善的要除掉，这种西律的教也要除掉。还有一种就是说，在跟着前面五章所说的，在教会当中那些淫乱的暧昧的事情要除掉，这些能使全团发酵。在刚才前面五章提到过比外国人还夸张的收了自己的继母这种淫乱的罪，保罗说赶出去，保罗说把这样人交给撒旦，拜会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日子可以得救，而且你们不知道羞耻，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这些淫乱的事情，这些暧昧的事情要除掉。在教会当中，男人和女人之间要有明显的界限。如果是 不同性别之间的人在教会当中不要走得太近，如果不是夫妻的啊，弟兄和姊妹之间呢，少去社交，少去聊天，免得陷入这种暧昧和淫乱当中。如果不打算和人结婚啊，成为夫妻，就不要吊吊着，不要天天在那闲聊。尤其是牧师呢，也不要和女会众去闲聊，否则就会陷到罪。所以说，这些能使整个教会陷到罪里的，包括就是说淫乱这种罪，也是保罗所强调的一种教。以上所说的这些教都要除掉。教是什么呢？教不是饼的教，不是面的教，而是教训和罪恶，虚假的教训，有问题的教训，以及可以把整个教会陷到罪里的这些成为教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一生一世要铲除。很多人呢，只知道逾越节，但他不知道除教节。除教节和逾越节是一天的，而且除教节要吃七天，无酵饼。逾越节呢是除教节的基础，除教节呢是逾越节的延续。教会的中心是以耶稣基督宣讲赦罪的真理，然后之后在整个教会一生之久就是不断的除教除罪啊。所以说这里单独把这个除教节拿成一句来讲，我们看十九到二十节，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羔羊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的镜像。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见我。十五节哈，说所有在子宫当中投生的都要属于上帝，说都要属于他。你牲畜当中投生的，注意哈，无论是牛和羊，你要想起来，就说你别忘了，原文是你要想起来。二十节，投生的驴必须用羔羊代赎，若不代赎，你要打那他的镜像。所有你投生的儿子都要代赎，绝不可空空的见我的面。这里呢，还在重申出埃及记十三章啊相关的命令。驴呢，在律法之下是不洁的畜生，不能献祭，不像牛羊一样哈。实际上，驴指的是律法之下的罪人。驴呢，若不用羊羔代赎，就要把它打断镜像，就死了。罪人呢，如果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不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他就要永远灭亡，这是必须付的赎价。任何人都要拿出来，若不然的话，就没法得到赦免。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镜像。啊，而且呢，这条律法呢，最终指向的是基督。路加福音的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正如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最后是指向基督的，这些长子啊、投生的都指基督的。二十一节，六日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看这里哈，二十一节说的很清楚啊，六日必须做工，第七日必须安息，即使在耕种和收割的日子，你也必须安息。你看圣经对于这个六日和七日，对于安息和做工啊，分得很清楚，啊，但是有的人不清楚，他干活的时候不愿干活，然后呢，该安息的时候他也不愿聚会，啊，这里呢，和圣经当中其他经文一样，总是在不断的强调守安息，在今天来说就是守聚会的意思。六日，抓紧时间去工作，啊，牧师呢抓紧预备讲章，会众呢在实际上抓紧把你。日用饮食所需的挣出来，啊，靠着上帝的恩典，然后把该做的工作做了，然后第七日聚会的时候来这安心聚会，啊，不过到该聚会的时候还有世界的事情，而且说得很清楚，安息的时候如果赶上什么耕种或收割的日子，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地方，这个日子是非常珍贵的。在人眼中，这耕种和收割的时候是不能耽误的，但上帝说耽误也要聚会。今天来说就是聚会啊，收主的时候赶上上班，赶上赚钱，赶上哎呀生意来了，哎呀这赚钱机会来了，哎呀怎么办，该下班了。上帝说也要坚持守节， 赶返去会是非常重的。我以前受过管教，为了一些事情调过时间，最后真的是被上级管得够呛。然后之后还有人问我，这聚会能不能调一调，有事儿，这都是不可理喻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比聚会更重要啊？你告诉我，没有任何事情比聚会更重要啊。所以一定要记住，22到24节，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要在年底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从你们中间赶出外邦人，扩张你们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这22节呢，还是在强调出埃及记23章16节所强调的啊，守收藏节，守收割节。而且我们来看哈，前边讲守安息，这边讲守节，本质上都是在讲聚会的事情。这个说收割麦子的时候要为自己遵守七七节，民数记28章26节，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作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也是守节不做工，就像安息日一样啊，而且不是一天。申命记16章9到11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年收割禾种的日子禾甲的日子算起，共计七七日啊。这一节呢就拿着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的利未人，以及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这个七七节啊，又称为五旬节。啊，在新约呢，《使徒行传》第2章，那一天呢，圣灵降临，然后门徒中间往上聊。添了3000人。在旧约的时候，七七节呢，把这新长出来的庄稼献给神；在新约的时候，什么？把这信徒献给神。在这上面有属灵的含义。然后说，每当到了一年这个交替返回的时候，这个词注意哈，就是一年和一年交替的时候，就和合本翻译成年底，就是到一年两个年交替的时候。你要守什么？收藏节啊，这是每年都要守的，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收藏节弟兄怎么样，就是祝棚节。在撒列书14章16到19节提到，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呢，仍然要守祝棚节啊，不来的就要受罚。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祝棚节就是神来到他的民当中的，与他们同在。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过祝棚节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与其他圣经当中的提到这一天的节日时候不同，这里没有说它是祝棚节，而是强调它是什么？收藏节。申命记16章13节往后你看哈，这个收藏节在这里为什么叫收藏节？我们注意收藏节的意义是什么？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你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土产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你，你就非常的欢乐。这个收藏节哈，它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收成以后啊，蒙上帝祝福之后，除了该献的之外，然后呢，要与城里的奴隶也好，还有住在你们中间的这些做全职侍奉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一起在神面前欢乐，而且什么，非常的欢乐。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所有人都欢乐的日子，无论是为奴的人，还是全职侍奉的利未人，还有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在这一天享受极大的欢乐。大家知道什么含义吗？答案就在启示录21章。你注意哈，这里有奴隶、全职侍奉的，就在神家劳苦的，还有什么寄居的孤儿寡妇，有很多是受苦的人。这是实际上在预指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说，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先前的天地过去也不再有了。我是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什么 一切的眼泪不带有死亡，也不带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每年有一天，这些为奴的、这些做全职侍奉的、在神家劳苦的，还有那些寡妇、孤儿、寄居的，他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享受这种极大的欢乐。这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给人一种在心天心地永远的盼望。因为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永远是收藏节，永远是欢乐的日子。启示录21:4说，这些人在旧约的时候，每年有一天是可以完全欢乐的，但在将来，神要永远擦掉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这个收藏节，是上帝让我们看一眼天国的荣耀，看到将来的美好，好让我们凭着信心忍耐等候那一天的降临。到那一天的时候，不再会有痛苦。啊，23节。23节这个1年3次守节哈，所有男丁1年3次守节，也是在重申出埃及记24:14-17的经文，啊，说你所有的男人必须每年三次出现在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听这个词吗哈？你要来出现在神的面前，你别到时候没人了，缺席了，啊，失位了。这里强调的是按时守节，按时聚会，并且强调什么？在以色列当中，就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家里做头的这个男的这个弟兄，一定要带头聚会，带头在教会当中守节侍奉，啊。所以说，你往上，你看到没有哈？其实今天中国教会和很多这个西方的比较左的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因为里边都是女的，老太太，女的。这个女的多了，娘们多了，就容易出事儿，唧唧歪歪啊，乱七八糟。女的本身是软弱，而且有情欲，就整出老多事情来。但是你想没想到这个事的后果是？这个事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见过有些这个女传道、女长老，哎，为什么最后这女长老上了台之后啊，权力欲望很丰富，最后下不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让她家里的个弟兄起来侍奉，起来管教会的事情，她不管，她上社会上去上班去，她不愿意投身于全职侍奉。他是让他家老婆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娘们起来了，再也下不来了。所以说啊，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当中，在每个基督家当中啊，这个做头的男的，他要首先起来。我很感恩哈，在我的这个侍奉，在我的信耶稣的这个信仰历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对聚会是不热心的，当然那有很大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听过真理，但是再让我真正明白真理之后，其实在家里边就开始当带起这个做头哈，在属灵上带领家人，都带领家里这些姊妹，然后去聚会，这样一个责任。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是男的起来，弟兄在那里热心侍奉，这个教会真的是很蒙福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有的女的哈，我见过，实际上她也信主，她也想改。有的时候呢，她总是在一些罪恶情绪上出不去。你回头一看，她这样男的是畜生，就那种贪恋世俗、对属灵甚至毫无敏感那种没有灵性的畜生，也不悔改。所以说，如果你家男的是个畜生，他在聚会的事情不专心，那么你也好不了。那。甚至说很清楚，以色列的男人每年三次带头出现在上帝面前，啊，要担起这个责任。而且呢，申命记16:16说的很清楚，你见男丁要在除教节、七夕节、祝棚节1年3次守节的时候，要带着奉献去，不能空手去见。这个1年3次守节，除了刚才我所说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也是带着奉献的心智去的，你通过奉献呢，然后支持教会的事工。24节说，如果呢，一个以色列当中所有男人每年三次都来守节啊，一个教会当中所有的男的呢都起来按时聚会啊，带领信仰，那么神一定会做奇妙的事情，说我会将你面前的国民把他给剥夺，就是把他那个继承权剥夺，这地不属于他了，将你的边界扩大，而且没有人会渴望你的土地， 当你出现在耶和华，你一年三次出现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时候，在这里哈，说得很清楚，一个教会当中，男人弟兄带头聚会，带头奉献，带头守节，神就让这个教会呢，在世界上处于不断的得胜的状况当中，而且没有人敢来打扰你，凡打扰的都被灭绝或击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都有很多关于今天我们教会建造的一些细节，这些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二十五节，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与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二十五节呢，重复的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八节，啊，说你不可将我祭生的血宰杀在那些有酵的物上。原文有一个宰杀哈，什么意思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就你不能把耶稣的真理和福音啊，跟那些世界什么假冒为善的道理、世俗的道理掺在一块讲。你不能说我们是教会，我们要行出来、活出来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要有爱的。这种的就叫什么？把上帝寄生的血和有教之物掺在一块。你不能一边在这讲真理，一边又转两句世俗小学，啊，一边讲圣经，又引用圣经。卖弄世界的情怀，这就叫把我寄生的血宰杀在有酵之物上。啊，说不可将逾越节这个节期的这个寄生的留到早晨。这里再次强调哈，逾越节的宴席是主的身体，不是属世界的，必须在当晚吃完。因为什么呢？当天晚上要有赦罪的功效，是为了赦罪而吃，而不是留下来当吃的，那就是干饭主的身体。对于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祭肉呢，跟这个马拿一样，不可留到早晨。留到早晨，要么生虫变臭，要么日头一热被火就消化了。这就什么？这就成了干饭主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这就告诉我们，关于认罪悔改、关于信耶稣、关于领圣餐的事情，要抓紧去做。就像出埃及记那个离开埃及那天说系上腰带，蘸着苦菜。赶紧吃，拿着杖，啊，因为什么呢？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出世上的光。”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和耶稣的救恩，只有在耶稣没来的时候是有效的，只有在你生命还没结束、上帝还没要你命的时候是有效的。一旦错过这个时间，那就不会存留了。二十六节，弟弟首先出手之物。要送给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二十六节，呢，再重申这个二十三章十九节，这里说你地里边上好的、出熟的这些产物，你必须呢首先把它带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这里对奉献的要求是什么呢？出熟的、上好的、手生的。首先这预表基督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同样是关于奉献的真理。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要把地里土产的最好的无残疾的献给神的殿，在今天呢，教会当着信徒会众呢，应该把自己工作所得的最好的那些献给教会，而不是把自己家吃剩下的啊、咬过的还有那些下脚料来扔到教会，这是不可以啊。我见过中国有很多的畜类，他对传道人他咬过的东西他让他吃，他剩下让他吃，然后呢就是说仨盒俩枣剩的不行的，哎，丢给传道人，这种是可咒诅的啊。所以说要献就献最好的，要么就别献，当然奉献是每个人的职责，但是要献最好的。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九节呢，说的很二十九节说的很清楚，你要从你庄稼中和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油献上，不可吃盐啊。这些关于奉献的真理始终都在强调。我们看尼希米第十章哈，尼希米的宗教改革后来的时候就逐渐恢复和执行了摩西律法里边关于这个奉献的真理，从尼希米第的十章三十二节一到三十九节啊，命令以色列人把这个捐银啊一舍克勒三分之一献上，然后呢每年的出熟的土产、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还有头胎的儿子、手生的羊奉到神的殿交给祭司啊，还有出生的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并树上各样出生的果子、新酒和新油献给祭司。 把十分之一归给呢做全职侍奉的，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开神的殿。实际上最终这些奉献呢是献给神，但是呢那些不用焚烧的最后就留给了这些在会中做全职侍奉的人，供他去养生啊。在尼希米记呢最后的时候，十三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尼希米把他的工作呈在神面前，说我又派百姓定期献柴和出售的土产，我的神呀，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希米的宗教改革为什么被神纪念？很大程度啊，他恢复了从摩西开始的时代开始的这种奉献啊，说禁止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呢，这个在那个时代是一道美味啊，就是讲究原汁原味嘛啊，他妈的奶啊煮这个孩子就煮出来啊，这个味道很搭配，但这违背了逾越节的底线，这是主的身体，不是用来当美味吃的，要就着苦菜和无酵饼吃，要拿着杖赶紧的吃，而不是躺在那里像大爷一样享受，否则就是干饭煮的身体，就如同做香一样，凡做这香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众显出。这是关于赦罪的事情，这是要命的事情，要赶紧的认罪悔改领圣餐，而不是吃喝自己的罪。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呢，保罗也提到过啊，当时在教会吃圣餐啊，吃饭的时候，甚至有人饥饿，有人酒醉。保罗说自己家没饭嘛，非跑这也丢人现眼啊。所以说你们不懂得吃喝主的身体，你们当中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都不少。主的身体是不能当成属世界的宴席去吃的，你要明白啊，是不能当成属世界的宴席去吃的，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二七到二十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这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日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好，我们看这两节哈，作为总结。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要为你将这些话写下来，因为我根据口中的这些话与你立约，与以色列人立约，这些写下刻下来的就是神刚才所说的这话。而且啊，这石板呢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证据，所以说这个石板原文叫什么？叫见证板。约柜叫什么？见证柜。你看圣经说法板与那个叫什么法柜，就是原文是见证柜，见证板的意思啊。看申命记十章一到五节，约柜里边放着这两块板。二十八节，他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四十昼和四十夜没有吃食物，也没有喝水。然后你看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参与，就像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没有任何人干扰，没有任何的情欲。摩西进食进了四十昼夜，无论是从他里边还是从他外部，不受任何人干扰，以确保这些真理全部是纯正的，彻底从神来的。说他就将这话写在这板上，这十句话。我们看这个板上，出埃及记四十章二十节，法板安在约柜里，然后呢，历代志下五章十节，到历代志下的时候，约柜里边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约柜里边只有什么？这两块石板。原文是意思是，这些立约的话，一共是几句话？十句话。你看中文你看不出来啊，中文这个分段，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分十段的，有十段。我再强调一下，这里这个法满不是很多人所说的十诫，这些内容哈，它大概有两部分，有一部分呢跟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一节一样，看到没有哈，一到十一节，还有一部分呢跟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二到十九节是一样的啊，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些经文，因为里面没有说什么要尊重父母的，那些都没有写上，而是说有选择的选了两大部分，把它放进去。 我们需要注意哈，这神写在石板上的这十句话，是不是摩西五经里边所有的律法都写进去了？不是的，摩西律法里边，在整个摩西五经里边含有很多的律法，但是为什么神选这十句话写上是有原因的，弟兄们，这十句话是有代表性意义，因为这十句话里边所包含的是摩西律法里边通用的原则和底线，其他所有的律法都是从这十句话延伸出来的啊。这十句话写在石板上的，虽然不是全部的律法，但是能够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原则和底线在哪里，也让我们知道教会在这世界上的底线。你会发现这十句话里边包含什么内容，仔细看哈。第一个是敬戒偶像，禁止贪财和贪心。第二个是什么呢？与那些贪心淫乱的人，教你信仰的恶人分开。还有一个是什么？在教会当中除掉那些有教的有问题的假冒伪善的教导和罪恶。另外一个是守安息，后边包含什么？奉献。你看这十句话里边大体就围绕着我刚才讲的这几点去讲的，不是围绕，大体就刚才提到这几点，主要什么？敬戒偶像，贪心贪财，和那些有贪心的淫乱的恶人分开。然后是什么？除教，除虚假的教训，除罪，后边坚持聚会守安息，还有最后是什么？坚持奉献。这些为什么只写这十句哈？因为有这十句你就知道其他的律法该怎么理解。这十句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底线，所以说全部是在信仰上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些命令。这十句话将我们彻底的跟这个世界分开，也跟那些假基督徒分开，强调分别为圣，并且不可把属世界的道理和魔鬼的情怀带到教会。你要明白为什么有很多律法但石板上就留这十条啊。好，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与和他说话而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与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们所说的一些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话，就用帕子盖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的时候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我们来看这最后几节，二十九节哈。原文说，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当摩西从西乃山下去的时候，两块见证板在摩西手中。当他从山上下去，摩西不知道哈，因为他和神说话，所以他的面皮就发光。原文是，他面皮上有像那种角啊，角发出来的那种光芒，就让人觉得很有冲击力啊，很畏惧的这种光。三十节，亚伦和全体以色列的后裔看见摩西，看到他的脸皮发出光，他们就害怕靠近他。摩西，然后他们就跑了，知道吧？然后摩西呢就把他们招回来，他们就回到摩西那里。亚伦和在会中所有的官长，摩西就对他们说话。说之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的后裔就跟着进来了。摩西就把所有的命令，就是在耶和华在西乃山给他说的，给他们都说完了。然后呢，摩西呢，把这个帕子盖在脸上。当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神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把这帕子揭了。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就给以色列的后裔去讲这个神所吩咐的。然后以色列一看出来的时候，看到摩西的脸，因为摩西的面皮发光，害怕的时候，摩西就把这个帕子盖回去，啊。然后呢，到他要进去再跟神说话的时候，他再摘下来。这是讲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摩西要求神显出荣耀给他看，但是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你看见就不能存活。”但最后摩西还是在神面前蒙恩的，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然后呢，他没有死，但是上帝的荣光在他脸上留下了印记，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发出的光芒是很恐怖的，啊！即便新约说这光芒是慢慢消失的，但是也是足够令人恐惧的。 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摩西在那个时代是神人中间的中保，这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摩西是预表基督的，基督从圣父那里，从人不能见的光中见到圣父，然后基督说他的教训都是从神来的。然后呢，当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怎么向人去传这些真道呢？他怎么与人同住呢？他要隐藏他的荣耀，若不然的话，我们知道耶稣有变相的时候，登山变相和在启示录当中显出荣耀的时候，还有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人看到他本来的荣耀就吓得就死过去了啊。所以说耶稣他道成肉身降临的时候，他实际上隐藏了他本身的荣耀啊。所以说这里呢是在指基督啊。我们看到呢，希伯来书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挥的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用整个一章保罗讲了摩西蒙怕的这个事，他怎么去讲的哈？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整个第三章。保罗说哈，保罗拿摩西的这个侍奉，就是摩西从山上领受石板然后带给以色列人，然后他说什么呢？保罗做了个对比啊，说你们呢，我们给你们讲道传道也跟这个侍奉一样，只不过呢我们不是用笔用墨水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而且不是像摩西一样写在板上，是写在什么？你们心里啊。新约圣经呢称，而且在跟后书第三章当中，新约圣经说摩西是旧约的执事，注意啊，这是执事啊，写错了。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说什么？你看，说属死的执事，字句叫人死。原文说这个律法说是让人死的，因为是定罪的。摩西是一个用神的律法给人定罪的这样一个执事，啊，但是呢，在新约呢，耶稣的使徒呢是什么呢？是福音的执事，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来的。旧约摩西的律法就是律法之下你要死，新约的时候，耶稣讲的福音真理是什么呢？律法之下人是罪人。人需要必须认罪悔改，然后在耶稣那里可以得救。所以说新约保罗怎么去讲这个怕的这个事情，他讲的就是说关于律法和恩典的事情，以及摩西的侍奉与使徒的侍奉之间有什么连接或者不同。实际上保罗所讲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从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跟这个拉比没有圣灵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就是当时这个摩西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还有撒都盖人，这种他们讲论律法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教会而言，对我们而言呢，在我们信仰当中，摩西的律法是什么？训蒙的师傅，是为了把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罪，然后转向恩典。但是呢，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今天拉比犹太教，他只信摩西不信基督，要明白哈。他们总是强调啊，摩西怎么样，摩西怎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老是强调摩西，但他不相信基督，他恰恰不知道摩西所有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而且由基督来成全。所以说保罗不是说律法是不好的，保罗是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犹太教的侍奉是什么？是没有圣灵，是属死的那种侍奉。因为他光讲律法，他里边并没有说让人通过认罪转向基督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说呢，这个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是翻译错，原文是圣灵叫人活，从圣灵来的意思叫人活啊。所以说整个跟后书第三章呢说得很清楚啊。第一呢，就像希伯来所说的，基督呢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基督是神本体的荣耀，摩西只是沾了神的荣耀，然后这荣耀慢慢也消失了啊。摩西圣灵比基督，但是摩西只是影子，基督是实体。而且呢，在摩西那个时代，这些真理在没有圣灵的时候没有显明出来，但是到了耶稣，到了使徒的那个时代呢，这些关于基督的救恩真理，关于律法和恩典的这种真理呢，就像把一个帕子揭开一样，就能看清楚了啊。所以说那些满口 摩西摩西，但是不信耶稣、抵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保罗说他们的侍奉啊，是属死的侍奉，是没有圣灵的侍奉，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往上看一下。保罗说：“再往下，往下。”保罗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说。”原文说：“我们既有这些盼望，就能够坦然，就不拐弯抹角，直接把基督的这个真理宣告出来。”啊，保罗说他为什么有指望？基督徒为什么有指望？往上一点，是往上点，往上点，而是因为什么呢？真理讲清楚了。所以说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往后说的很清楚，以色列人到今天甚至到如今他的心还是刚硬的，为什么呢？说因为这层帕子没有揭去。他们这些犹太拉比，这些犹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看不到基督，因为没有圣灵。所以说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只有当一个人他看摩西律法的时候，他看到基督的时候，他才能够得救。否则你再懂原文，你就是把摩西五经都很熟，那么你也没有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说这律法是不好的，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讲律法，可以讲这些摩西五经旧约圣经，但是如果你讲的这个律法，讲的旧约圣经里边没有基督，没有应用到基督跟教会当中的这样的关系，那么你这样的讲道和侍奉就是没有圣灵的，就是死的。所以说保罗实际上在讲什么呢？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摩西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摩西预表基督，然后摩西的律法实际上是由基督来成全的。然后又谈到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的问题，因为那层帕子没有揭掉。因为他们的讲道当中，他们对律法的解读当中没有基督啊。然后哥林多前书呢三章十八节也说过，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呢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六章十五节，斯蒂凡最后被捕做在公会里做见证的时候，所有人定睛看他，他的面貌好像什么，好像天使一样，有上帝的荣光。所有侍奉基督啊，所有传讲耶稣基督真理的人，他才能够把主的荣光，把上帝的真光反照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传福音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行出来活出来，那畜生少，圣经不重要啊，基督行为重要。其实真正能让人信主的是什么？是关于基督的真理。一个人只有他真的明白并且相信这些律法，这些旧约圣经是指基督的时候，他才能进入得救。如果一个人讲了圣经，讲了讲摩西的律法，没有基督，他在这样讲旧约圣经，他就好比一个人脱了裤子在大街上不知道羞耻。所以说这最后这几节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本质上在讲旧约圣经跟基督的关系，这些都是在讲基督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看顾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